好，我们待会有九位弟兄姐妹要来做见证分享哦，在这个岁末年终，刚好是一个数算神恩典的机会。那感谢神哦，他们愿意来分享他们背后这个故事哦，让我们知道是怎么样子受神感动激励，愿意出来更多的摆上。所以我们待会就按着这个顺序哦，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顺序，一个一个接着来分享。那首先要分享的是我们新任，接下来新任的主席哈，唐秋花姐妹，我们把时间交给她，我们拍手来欢迎她。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感谢传道，让我有机会再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愿以下的见证连于基督，连于弟兄姐妹，使神得着荣耀。记得去年在年终爱宴的时候，分享到自己个性胆怯不善言辞，就像刚刚佳琪姐妹这样子站的时候都会发抖那时候第一次勇敢的站在众人面前来分享。我那时候是抖得很厉害，现在的我也是，声音也在抖感谢神。去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神如何来保守我们一家在购买房子的时候，使我们一家免于灾祸跟祸患。那在今年的持续祷告中，仰望寻求合适的房子的时候，神让我看见我自己的私欲和妄求，我向神认罪，求主挪去我一切的向往。但我只求主一件事情，一个条件，希望是能够找到教会附近的房子，因为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自己希望主日的时候会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可以早一点到或准时到教会，但是因为自己不会开车，也不会骑车，只能走路，有时候都需要大部分时间，因为自己这些都不会，所以呢就需要家人来接送。但是有时候我的弟兄跟孩子又时间不方便的时候，所以我自己就跟神呼求，我求主怜悯应我的呼求。感谢主，在7月份的时候，终于让我们找到这附近教会附近的一间预售屋。整体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的满意。只要走路到教会大概7分钟的时间，我说主啊，就这一间了。但是预售屋的价格让我们全家却步，但是尤其是在我们一家当中，有许多多户跟我们做竞争，那经历很多的波折。那神知道我的软弱和小心，所以在那几天的当中，无论在自己的灵修，还有听牧师的讯息当中 对不起，当中神用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里说到，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他来用这句话，神用这句话来坚固我，将平安放在我的心中。在仰望中，神也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个性。之前在寻找房子的时候，在协商处理当中，对我弟兄尝试苛责他不满，以至于我的弟兄都不太敢做主。神让我学习单单的仰望，安静顺服在他面前，充分的授权给弟兄，在祷告中守望。于是我们跟弟兄说，我们全家在主面前祷告，你只管放胆的去协商，我和孩子为你守望，不论如何将一切交托给神。如果有，我们感谢神；如果没有，我们也感谢神，因为 全然都交托在主面前，相信神有一切的美意和带领。感谢神的成就恩待怜悯我们一家，应允我们在他面前的呼求，并且超乎我们一切所求所想赏赐给我们，再次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如今可以很方便的走路到教会，如传道所说的，就像走到家里的后花园。感谢这一切荣耀归给神，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家里坐。我们家的地址是金钟巷31号，金做主金兵，中中心爱主，向着三一真神快跑。阿们。愿我们紧紧跟随神，感谢神回首这两年神带领不断的熬炼炼进我的生命，无论在个人在我家庭，更深的连于主，经历他丰盛的恩典。这次执事的主席改选，在众多执事的谦让当中，让我担任主席。其实我当下脑袋一片空白，有声音说我是拙口笨舌，但却害怕不论学经历经验圣经知识都不及其他的知识。我说主啊，可以不要吗？我好害怕。但神的话浮现，这也是在我护理生涯当中时常鼓励安慰我的，在耶稣雅1:9，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我说主啊，我愿顺服，求主带领，相信我只要顺服，神必接手，我只要单单的仰望神。盼望我们如同马太福音18:1-4，这边也提到有关门徒他们询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是最大，那耶稣呢叫了一个小孩子来到他们的当中，他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谦卑的淡淡的仰望他。是的，用我们淡淡的谦卑希冀在神面前，求主开启我启示智慧的灵，照明我心中的眼，看见神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我的软弱和不足，各方条件都不及历任的执事，但愿弟兄姐妹在祷告中常为我代祷，也为我们新任的董执事们代祷和纪念。如同以弗所书4:16这里说到，叫我们在服事中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用我们各司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求主恢复更新我们，回到神起初对我们的呼召，紧紧抓住能服侍神的机会。如同上次建芬姐分享的皂荚木，神的皂荚木的材料，它是随地可以取材，坚硬不容易被重铸的。当主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回应主，愿意来顺服主，也在主里面靠主刚强，做他好用重用的器皿。以上，谢谢。
一位是那个吴旭红姐妹，不是陈香平姐妹，对不起。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台上对弟兄姐妹说一声感谢。我是第二任崇拜部的执事，这两年来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弟兄姐妹， 两年前我当我接到那个提名委办来征询我的时候，老实说我的心中很纳闷，我就想我在这个教会，其实我想知道我的人并不多，虽然我必须讲在前面的那四年祷告会我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因为我那个的时候的我的服事并不多，我想参与服事，可是我没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一直跟神求，可是不晓得神就将更大的机会给了我。当提名委办来征询我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会是我，你们应该都不认识我啊，为什么我就突然就被提名成为执事了。但我也很纳闷，他就说让我去祷告，我就祷告了，神就用提摩太前书3:13那里他呼召我，他说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善做执事，我能不能得到赏赐只有神知道，但是我抓住了后面那句应许，他说在基督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啊！我想是的，我喜欢分享神的话，神给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台上分享他的话，在主领的时候我可以分享他的话。那我不只是当到了执事，而且我在执事里面得在当崇拜部的执事。我当时跟秋花当崇拜部的执事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他讲过这是多大的一个托付，因为你知道崇拜部不只是唱唱歌，崇拜部是一个很大的团队，之后我会秀出那个服事表，崇拜部是将人领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在敬拜的当中你去思想他的爱，你去经历他的爱，你去爱他，你去因着爱神而爱人。崇拜部真的不是只是我们单单看到唱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在这么艰困的时候接这个部门，大家知道两年前我们的人力几乎少了一半，而那个时候我要排两堂的主日崇拜跟祷告会，一个礼拜我要排三个司会，三个领唱，三个司琴。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的服事人员真的走了一大半。哇，当初真的是很艰困，在这个当中我感谢神，神兴起了很多同工，几乎只要是你有司琴，你会有学过钢琴的，几乎都有被我征询过愿不愿意出来服事。不论是每个人你心里的感动如何，我感谢弟兄姐妹，虽然有的人他的负担不在这边，但是有很多人真的就出来了，真的就在出来了，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好，那第二任的时候，其实因着家里的因素还有个人的因素，老实说当我在被提名在询问我的时候，我是跟传道说，传道我大概没有办法，我今年还出了两次车祸，我妈妈脊椎开刀。好，然后老实说崇拜部真的是待会大家会看到他，你们看得到的哈，不管是台前的侍奉，包括二楼的侍奉哈，还有所以有乐器的维护，只要是跟崇拜有关系的，通通都在崇拜部哈。待会你们就知道。那我就跟神说，真的，我真的大概没有这个心力再接执事了。那但是传道就跟我讲，你有祷告神吗？我想，对呀，我没有祷告神，我就拒绝了。我现在就想到当初神怎么呼召我的。就是刚刚那节提摩太前书，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想对啊，然后我又祷告，然后神就，而且传道还特别讲说崇拜部两个人一定要留一个人，因为这个需要传承，这个真的没有办法马上放手，这个需要交接的东西非常多。那我也就祷告在寻求神，我就接了这个位分。当我知道秋花被提名为崇拜部执事，我就知道完了，我大概是没有办法离开崇拜部的。本来我想说我如果继续当执事的话，我想换一个部门学习，我想说崇拜部我已经学习到换个，但是我还是继续接这个职分。因为神也用了另外一节的经节，他提醒我雅各书1:17那里说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并没有转动的影儿。是的，我想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的背景，我的背景其实是护理出身的。 我会弹钢琴，真的这个是偶然中的偶然。那我在高雄医学院服务的时候呢，因为非常的忙，压力非常的大，当大家都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想我好喜欢音乐，我去学钢琴，我真的很认真在学。虽然说我不见得很有恩赐，但是我包括去学乐理，我去鉴定皇家音乐学院的乐理鉴定，我去学视唱听写，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我也许不像慧强这么样的有恩赐，但是我相信神把这个爱音乐的心，喜欢音乐的心放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负担。当我学习了这个音乐的时候，又可以用这个我的喜好来服侍神，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样非常喜欢的东西，好，你对它非常的有负担，这就是你的恩赐，这就是上帝赏赐给你的。这个恩赐不是属地的才干，乃是属天的恩典和属天的礼物。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的恩赐吗？不论是你喜欢烹饪，你可以来我们的中央厨房出来了，好，可以来厨房服侍。还有我在小家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小家长，他分享说，他们小家里面有一个姐妹，她说她有打扫的恩赐，她愿意来教会打扫，甚至连打扫都是一个恩赐。弟兄姐妹，所有的人至少都有一项恩赐，自己要去发掘。那现在我要讲到我们崇拜部的服侍。崇拜部的服饰，好，我想请那个严记麻烦帮我秀一下我们的崇拜部服饰表。好，我想弟兄姐妹，你们手中如果有这一张服饰表的人，大概就看过哈。你看我这张的服饰表改的这么多，这么乱哈。这张服饰表我们一季就排三个月出来。当排出来的时候，因为弟兄姐妹有时候他有很多家庭的因素，什么个人的都需要来调动，所以我们这个服事表是非常激动的，常常在调动。好，那我想请弟兄姐妹看一下哈，那个我们正道有时候信徒传道有排给这两年有给弟兄姐妹分享哈，包括我们的私会、我们的私情、我们的领唱，还有我们的招待、收奉献的私献、福音车、二楼的实况转播录影，好，包括放投影片的弟兄姐妹、音控空调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每个月的主餐服饰的那个饼杯，还有收杯子的服饰，还有那个事后的点奉献服饰，这整整的都在我们的服饰表里面。好，祷告会的那张也秀一下，祷告会，好，这是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同样也有领唱诗情，还有二楼的服侍人员。好，谢谢谢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台前的侍奉也许是大家看得到的侍奉，比如说诗会、领唱、诗情都在台上被你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那个隐藏的侍奉，在二楼的侍奉，没有被人看见的侍奉，他是我们团队的一员。当我们在领唱的时候，我们需要帮我们放投影片的，我们需要帮我们做音控的，好，做录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欢迎邀请各位来参与这样子的侍奉。如果你的手上都还没有拿到这张服事表，我不能说你没有参与侍奉，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的侍奉是在儿主哈，还有一些小家长的侍奉，他不一定在这个服事表里面。但是这个侍奉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如果弟兄姐妹你有负担，欢迎邀请你们，崇拜部邀请你们参与这样子的侍奉，特别是弟兄能邀请你参加音控服事。我们新建的教育大楼要盖好了，我们不止这边也需要服事人员，我们那边同样需要服事人员。因着爱主爱人的缘故，你愿意将时间摆上吗？我相信在撒母耳记上30章那里，神启示大卫说，在前方征战的和看守器具的都同得奖赏，不论是看得到的侍奉和看不到的侍奉，神都赏赐并加上祝福。特别是当我在崇拜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神的一句话常常放在我的心中，要成全圣徒，各司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当初被人家成全了，我也希望我能够成全弟兄姐妹，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负担，你摆在祷告当中，神要呼召你出来做各样的侍奉，甚至是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哎，招待你在侍奉的当中，你会跟人有连结，你认识的弟兄姐妹更多，在侍奉的当中会有摩擦，在侍奉的当中会被修剪，在侍奉的当中会被破碎。 你不再是你自己了，你是团队的一员。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也谢谢弟兄姐妹这两年来给崇拜部的一些支援和帮助，谢谢。
接下来是吴旭红姐妹，她是新任的崇拜部执事。
弟兄姐妹们平安。当接到教会执事的电话询问我的时候，刚开始我的心里有很多的害怕和不安。看到像我这么卑微的器皿，神愿意用我吗？关怀人的工作还可以，因为我们的小家好，包括我自己，因为从小是生长在湖南很偏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我对比较年长的这些长辈都有一个就是有特别的一份心，就是知道他们那个年代的辛苦。所以在这几年当中，除了我自己的家人，就是我的公公婆婆的一个陪伴，还有也会常常有去想要去关心别人，去陪伴这些长辈的一个心。在下一周的清晨，我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主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说，孩子你去，接下来我会负责。那当天我灵修的经文也刚好读到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有神宝贵的话语进来，我的心里确实有一个平安。主告诉我说，只要信，不要怕。那这个时候我也回想我生命的一个过程，在我没有认识的神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一个黑暗。因为从大陆嫁来台湾这20几年，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跟我公公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伤害在里面。那他老人家也一直没有办法认同我这个媳妇，到如今在今年的8月也才说过我一次，说你改变了，你真的是真心的来照顾我们的。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他的称赞。但是这句话不是说有他的称赞我就觉得好像要得到的就是这个，是真的是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安慰。那我看到我自己跟先生还有孩子还有我工作上神许许多多的恩典，我就想说，主啊，我来回应你。那现在我自己还有很多的软弱，也有很多的不能，还有有些时候也很容易被世界牵着跑。但是因为有家人主内的肢体的相聚，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建造，就又恢复了蒙恩的眼光。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的，真的很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传道还有我就是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孩子，你们对我的包容，我真的还不够也不足，请你们继续为我带到。也如果有刚刚香萍姊妹有说那个我们崇拜部的有一些就是你如果有关于在投影片或是我们2楼的这些隐藏的服饰，如果有弟兄姐妹对这方面有负担的，或是说你也想来参与的，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联络，谢谢。
接下来是关怀部的执事林思成姐妹要做分享。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很紧张，感谢阿爸天父把我带到这个爱的大家庭。来到屏东浸信会是我在未受洗跟上帝祷告，主差派天使会鲁将我带到教会。来到教会看到邱牧师，有一种亲切感，像是自己的家人。在教会看到牧者、传道、同工来来去去，心中有一种不舍、难过。但我相信上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我也相信天父仍然在屏东浸信会时刻的与我们同在，心中有确认确信这位天父是慈爱、信实、全能的神。从起初的单纯的相信跟随耶稣，在教会领受牧者的教导，如第一个功课饶恕，神要我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那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空中执政掌权的。神要我爱神爱人，我死主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求主赐给我一颗温柔谦卑的心，让我学习更像主耶稣。感谢主，依靠主才能走到今天。我也常常一边爱世界一边爱主，圣灵的提醒回转，主才是我唯一的满足、唯一的力量和喜乐。天父很看重关系，当我和天父恢复关系，我也和自己和好，与人和好，与我的婆婆和好，与我的父母与家人和好。这次教会提名我出来当执事，是要回应天父对我的爱。虽然我知道我很软弱，但是主对我说，不是你能做什么，乃是要查验神要做什么，与神同工，看见主的荣耀彰显在屏东浸信会。以学习顺服的心来跟从主耶稣，主凡事做榜样，服侍人服侍神，让我们彼此洗脚，走那成圣的道路。真的感谢神。我现在在关怀部，之前我有参加巴拿巴同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神早已在预备在关怀部，因为我觉得当我回复神的眼光看人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可爱，这是我以前没有的。感谢神哈，在探访的过程当中，让我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在很奇妙的是，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心中会有特别一种喜乐的一个心，并且我也发现自己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好像似乎问题也不见了。真的感谢神。如果说弟兄姐妹如果在关怀部你有负担的，请你来跟我们联络，希望我们教会全部就能够被兴起，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最后我要感谢屏东浸信会信荣传道及长辈的疼爱，以及安平小家长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及代祷勇士，有你们互为肢体，连与基督坚定的信仰，在神的爱中，我们的生命才完整。谢谢。
接下来是关怀部另外一位执事蔡秀梅姐妹。
我是秀梅。那我首先要非常的感谢信武传道，这个一直坚守着教会，服侍着一群非常不容易的弟兄姐妹。那我也要特别的在这边感谢董执事会们对于教会的这段时间建堂的时间付出了许多的心力跟时间，一直在做很多的开会跟讨论。 那我更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直委身在这个教会，拢无理亏。对，谢谢大家。那我想分享，这次的被邀请的这个心得。当我接受到提名委办的电话的时候，我非常快速的就委婉的拒绝了，因为我平常服务的窗帘公司六日都是最忙的，但是我感谢上帝，我的礼拜天的早上都可以没有牵挂的，没有压力的，可以来到教会一同享受神，一同跟上帝约会。但是礼拜天的下午我就要非常online 的，在我的工作的职责上面会非常的繁忙。那我想因为执事会通常都在主日的下午要开会，所以我想我的时间的尾声恐怕是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委婉的拒绝了姐妹的邀请。但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就这么样发生了，因为我拒绝了之后，没想到我平常的我的生活作息，我早上会很早起床，我读经祷告完之后我会去慢跑锻炼一下身体，那我也借着在慢跑运动让自己身体释放的当时呢，把我今天所领受的读经的内容呢跟神有一些对话。但是拒绝完之后呢，我的隔天的早晨呢比我平常的作息还要更早的就这样子醒了之后呢，奇妙的是我会听到我的心跳的声音是嘣嘣嘣，比我跑完五公里的声音还要大声。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以为我的心脏怎么了吗？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上帝啊，愿你的平安充满我的心。那我另外一个祷告是，上帝，如果你喜悦我参与这次执事的服事，那求你帮助孩子明白这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我的热情。那我跟孩子说，孩子，妈咪接受这样的邀请，似乎上帝有一些感动在我的心里，你要为妈咪祷告哦。他说，妈咪，我一定为你祷告，我支持你，但是你一定要找个时间跟爸爸谈一谈。于是我就放在心里面。那我找个恰当的时间跟我家的弟兄分享这次教会的邀请。那其实我的先生呢，我们来到教会这十几年来，有一些教会的一些事件发生，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所以呢我的先生他也因为工作礼拜天忙的关系，他就停在家里的 Good TV 大教会了。那我跟他分享教会提名委办邀请我参与这次教会的执事的一个提名，他呢完全不加思索的啪啪啪，他按着他宪兵长官的这个威力就告诉我这个那个这个那个。那我很认真的仔细的聆听他所谈的这些感受，这些过去的这些心情，还有种种。那我非常明白，而且我也能感受他心里面那种感受，但是我心里面默默的祷告，我很认真的看着他，我告诉他当我拒绝了之后，我有这样的经历，而且我有一个意念，在那几天我常常有一段话，一段很清楚的话呢在我的耳边响起，一直激励着我，一直在回荡，那就是爱神，对神的爱的回应呢，不是在言语跟舌头上，乃是在行为跟诚实上。我跟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我告诉他当然我们很热情的，我们很乐意的为上帝摆上我们所可以摆上的，可是呢我也不出于是自己的意念，如果这是上帝所祝福的，我们也祷告，那你也为我祷告，我们放在祷告中。于是他就非常安静了，那就是放在祷告中了。那过了几天之后，有一天他突然非常温柔地望着我，非常体贴的表情，他告诉我，其实我不是拒绝你参与教会的服事的这个职位，我乃是要告诉你，因为如果教会过去的这些经历，以你这么单纯这么善良的个性，你不适合跟人家有激烈的沟通哦。 然后他又告诉我，六日都是公司最忙的时候，那但是投入教会的服事是一个不一样的服事，要更多的心力跟时间的投入。我担心你太忙。哦，原来我知道他在祷告当中他所说的都是对我的爱跟关怀，我非常谢谢他。那这个提名委办呢，有一次我在教会结束的时候匆匆忙忙要赶回公司了，那我只是看着他，我说教会的这个提名邀请顺利吗？他告诉我说他没有听见这句话顺利吗，他没有这样回应我，他却告诉我说你有感动吗？哦，那又再次的这个有一个回应。好，我说我放在祷告当中，你也为我祷告。那他说你要祷告多久？一个礼拜吗？我说我放在祷告里面，你也为我祷告，当我有感动的时候，有明确的感动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好，就这样了。那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这位姐妹，哇，我觉得她激励了我。她回台北参加家庭的聚会，她还从台北打一通电话告诉我，秀梅，你祷告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我有这个角色的扮演，我必须要很清楚的再确认你。那因为这段时间的祷告，我的先生跟我讲的这些话，我们一直在祷告当中，他也从有一些反对到对我有更多的支持，那我们也一直在祷告，那这样的一个神的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那那种心跳嘣嘣嘣的这个状况就没了，那还有很多的平安，那我就还是在祷告当中，但他打这通电话来，我就很清楚地告诉他我愿意。对，那我觉得我要回应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的是这个经历当中让我更多的学习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姐妹的忠心服事让我很激励，因为她在小事上面她是这么样的忠心的为主，激励了我。第二个是虽然目前先生还是在他的 GTB 大教会，他比较少到教会里面来，但我们的心都是在神的爱里面，彼此的在带导，彼此的在支持。那我觉得不论我参与什么样的教会的服事，家人的支持跟带导是很重要的。我也感受到这段时间神对我的祝福，神看重的乃是我所事的，不是我所做的。那他也祝福着我的弟兄对我的祝福，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到教会这个地方来，我住的是比较远的乡下九如。那我2002年的12月22号受洗成为主的门徒。那这十年来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在看很多的这些过往，我觉得凡事感谢神，因为神一直都在，神也允许很多的事情发生。那如果我们学习从神的眼睛来看这些事情的话，乃不是神要让我们彼此更多的学习神的爱是什么吗？十字架的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跟肢体的关系。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更多的相爱，彼此的去经历更多神的爱。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在风雨中，其实上帝要我们学习依靠他的力量，从他而来的帮助，在风雨当中更有信心。那岁末年终，我想我也要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断的在从学习神的眼光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力量是不软弱的，因为上帝的道路都是向上的坡段，但是是不累人的，只要我们随时的仰望神，随时的向神祷告，我想上帝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不同的特质成为他可用的器皿。我想祝福大家新年新年蒙恩，新年快乐，谢谢大家，以上是我的分享。
接下来是预训部的柔玉胜姐妹来做分享。
各位肢体平安。这几年在教会每逢改选执事的时候，我屡屡的被征询提名意愿。那其实经过每一次祷告之后，都其中都有一些拦阻。 那我自己也觉得，反正在小家长的职分上，在扩建委员的工作上，我实质上都参与在侍奉里面的，所以也未必就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分，所以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更多的人适合各个部门当执事，所以就大概就是一次一次的推迟了。那或许也可以说我就逃避了。今年我来到屏东浸信会已经进入第30年，然后等到开完堂议会提名委办已经产生了之后，我心里开始又有一点的那个想大概差不多时间又要到了哈，所以我也在祷告。那果然提名委办又打电话来的，这时候其实我有特别祷告为那当下那一段时间我一个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我儿子在参加国家考试，我就求神说，神啊，是不是这一次请你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记号，让我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要来接受这执事的提名啊。那后来放榜了他又落榜，那我就祷告主啊，是不是我还是维持我现在这个状况就好呢？这时候就有一节经文来提醒我，就是在马太福音6:33，那这章经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说主啊，你知道我担忧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我的拦阻是什么，但是我现在也清楚明白了，主，我知道你要我调整的是我的眼光和我的优先顺序。也就在这个差不多的时间，我赫然发现我已经60几岁了。主啊，难道我要等到70岁我年老体衰的时候才要来接受你的呼召吗？所以我就顺服了，回应提名委办，这一次参与在执事的提名当中。那后来教会投票完了，已经确定知道要接任明年的执事了。有一天我上网的时候，一打开就听到张茂松牧师在讲道，而且直接的就是说，我告诉你们，服事是因为爱，服事不是因为责任。好，如果我们是因为责任来服事的话，你就会变成律法主义，那你会辛苦，最后呢你会变成因为没有爱，所以你就会变成明的罗想的吧。这时候我真的深深的敬畏主，因为他知道我的毛病。那我也要用这一段张茂松牧师的教导，与每一个参与在服事当中跟你准备要参与在服事里面的人一起来共勉，我们要记得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呢我们才能够爱肢体爱教会，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来服事。那今年5月开始我们教会2堂合一，我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发现最会受到冲击的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因为他们会没有办法到大堂来参与聚会，所以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儿童主日学的教导工作上，使得每一位同工可以轮流的有机会来参加主日崇拜。这时候我就直接就进到儿童主日学服事了。所以呢我们在分部门的会议上呢，我就很自然的就变成预训部的执事了。所以我也要在这里呼吁，请你们家里有儿童的家庭，把你们的孩子送到主日学来，因为箴言22:6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教养儿童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如果你有感动，请你参加到主日学教学工作当中， 因为我有一个这实际的经验，就是在我认识的两位姐妹里面，她们只因为在小学或甚至是幼稚园的阶段曾经上过主日学，那后面的日子她就跟这个信仰没有关系。可是当她人生到了困顿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到了年纪一定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她知道进到教会，她知道要来回到神的家，所以这个都是因为当初有人撒种啊。所以你羡慕当这个撒种的人吗？欢迎来儿童主日学一起服侍，谢谢。
接下来是预训部另外一位执事蔡依文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我发现好像没有一个执事是一开始就接受邀约的哈。那你知道我们神真的是会做很奇妙的事，你也逃不掉，我也是。好，就在记得是9月15日那一天，崇拜主日之后，有一位提名委办哈就走过来，就跟我提出邀约，就是说询问愿不愿意被提名为那个执事的候选人。那我当下当然跟其他姐妹一样就婉拒了哈。那但是我当时的理由是说，我真的很忙，工作真的很忙哈，很多事情都被时间追着跑，都不够，都做不出来，有时候也会 behind， 就是会单言这样子。那我说这个我就细数了我一些有哪些事情这样子。好，然后但是呢，感谢这位姐妹，她就跟我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好不好就是说回去哈，放在祷告里面当中，看看是不是有感动这样子。那我当下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好意思拒绝人的人，然后所以我也说好，但是我其实心里知道，我其实只是先是。也不算是敷衍，但是我觉得说我也不要这么快的拒绝哈。但是其实我心意是蛮定的啦，那我就知道说其实回去也不会有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会为自己不想要的事情迫切的祷告，对不对？好，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只会为自己很想要的事情一直放在祷告里面迫切的祷告。那所以呢，我回去也没有什么迫切的祷告，我就想说，因为又回到就是平常就是世俗的缠累，就很忙很忙很忙，就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思里面哈，祷告里面。然后呢，接下来我回去整理一下，我就是说我好像就是讲的都是我自己多忙，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的单虑是因为没有办法把时间比较全心全力的摆上。我觉得我这边的服事我会做不好，因为我知道我的境况，好，所以我觉得说神也知道我的境况，所以其实是不适合的。那我想好了，那天我也都想好，我怎么样更委婉的来告诉这个姐妹，就是说我要主动去找她，让她不是她来找我，而是我主动去找她，再次跟她说明不是因为我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看我个人，我是真的觉得说神的事工比较，就是说我不愿意有两边学校的事情也单眼也没有做好，我觉得我会很我责任感很重，会亏欠，然后对神的事工我觉得也很亏欠，这样子真的是不好。好，所以呢，当天我已经想好就这么说了，我想我一定要很坚定的，就是再一次的坚定的婉拒这样子。然后呢，那天来到教会，可是那一天的讲道呢是那个现我传道的讲道是勇敢走出去。那他其实呢，我觉得也很可能也是有意无意巧妙的，就跟这个提名委办就是这个执事的这个遴选的这件事情放在一起。可是我们那一阵子的这个读经都真的就是约书亚记，那神要带着他的百姓就是过约旦河，然后到他应许之地这样子。那天的这个经节是约书亚记第3:7-17。那讲纲呢是第一点是神与他拣选的仆人同在，第二点是神的 儿女将明白是神在引领他们。第三点是顺服神带领的人将经历神迹奇事。那当讲到第一点的时候，神与他的拣选的仆人同在，我看到的三个字是神同在。那第就是七到八节，那第七节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我们就打开圣经是这样的，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众人眼前尊为大，重点来了，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他必然与你同在。然后这里我就联想到一节，不对啊，我很熟悉的一个章节，对我非常对我曾经很大的一个支柱的一个力量的章节，也是在约书亚记，可是它是第一章第五节的后段。然后我就赶快再翻到，就是对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必然我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回想到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每次讲到这里都要哭。我会跟着啊 ，OK 这里。然后那时候就是就是让写博士的论文的时候，时间紧迫，因为我是一个我有很多东西我要写，然后我又是一个要做到很完美的人，所以我要写很多，要写得很好，所以我时间不够，我这些时间不够，我把它写很多，然后写得很好这样子，所以其实很焦虑，因为时间上真的不够。然后姐妹们都知道我当下的处境，所以呢姐妹们也都为我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在祷告当中，有个姐妹神有给她话语，然后她跟我分享，那时候也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五节的后段，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也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章节好像跟呼召出来做执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但是因为经历过神的给的力量，支持的力量，我知道这句话对我是神在做连结，因为神同在。然后呢接下来神的儿女将明白这是神在引领他们，所以我看到是神引领，然后再接下来是顺服神带领的人经历神迹奇事。我看到的不是顺服神，但我知道我也是要顺服神，可是我更看到的三个字是经历神迹奇事。好，那个不一定经历奇迹但是我知道我要经历神的恩典，神在我身上的一些作为，因为我觉得我不足，那我相信神会释放我不足的时间，会加添我不足的能力，还会拉近我跟他因着世俗缠累所疏远的距离，因为我觉得我不足，我不够，我觉得神知道。但是当下神就在那一天的讲道就翻转了180度，翻转我本来的想法。我觉得神蛮幽默的，对，就是他也知道我这个礼拜不会去放在祷告里面，他也不用多花我的时间。那但是他就在那一天，就是再回到主日的时候，他就要翻转我的想法。所以当天的那个回应诗歌是勇敢走出去，然后当然诗歌很长，我把它写下，但是分享后面两句，当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那这边呢，感觉上那天讲传道用勇敢走出去，好像也希望我们这些被提名就是说被邀请就是来就是被加入这个执事候选人的提名的这些名单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勇敢走出来，就是顺服神，然后我相信神在这个当中他必会看顾，他必同在，是他引领，如果顺服他的话，我必经历他，而我也知道神会在这个当中有赐下很多的恩典。所以当天唱歌就手举很高，我觉得我回应神，因为他已经改变，我知道我已经被他心思转变了。然后呢当下已经哭到已经不行了， 然后还没有去找那个姐妹，那个姐妹就很快的就来找我，她说怎么样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因为我看到你的手举高，是不是是不是有感动？对对，被神改变，被神的感动好改变。好，那我觉得一切的担虑，一切的诗歌说纵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们觉得人眼看的问题是时间不够，能力不足，跟神的关系不够，灵命上好像都不足，也没有德高望重，也不够。好，那这当中曾经想要做票，意图使我自己不当选。好，但是就说我也不知道，人家本来也没有要投你，那你去叫人家不要投你，这问这个也很好笑。好，然后就是再来就是说，你不是要交给神吗？那你那只手，那你做什么？哈，那再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说，那我们如果就是说，我们当选，我们入选被选上或不被选上，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那就是神要神的旨意。所以你能可能不，我们没有那么伟大，能够去改变神的他的安排，他定义，要就是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没有那么伟大，所以我觉得我当然就没有去做。感谢神，好，就是能够敏锐于他的心思意念，高过我的心思意念。那当确定是指示之后，刚刚那首诗歌也就在我心里就一直想起来，也跟我以前在台北的教会就是做了连结这样子。那以前在台北教会，我各样服事几乎都有涉猎这样子。曾经最后一样服事下来，就已经说好了，可以了，因为已经相冲了，就是儿主青少器，然后诗歌领唱配搭，或者是诗班所有的，然后有一天就招待再下来，已经真的就是一天要有两个以上，或者是会相撞了，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服侍，越服侍越甘甜。当我们服侍不甘甜的时候，我想应该有出了问题。那我希望在越服侍越甘甜，因为越一定在服侍当中会经历更多神的恩典，然后看到更多神的作为，然后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我们加恩给我们，加能力给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荣上加荣献给神。那感谢神，在这么短的时间，一周之内，一秒翻转。那就是希望说我们也愿我们就是新任的执事董事就是新的一个组合啦，就是说我们神赐下合一在我们当中，相信神要做一个新事。就是神一直给我们弟兄姐妹相同的感受，就是像诗歌，我们就一直，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也就是会感受到神在这60周年要让我们就是经历他新的恩膏，新的方向，新的恩，就是新要成就大事这样子。那也一样在呼吁，就是说儿主好，那个还有青少器，还有学青啊，还有我们暑假都还会有儿童夏令营，是很有趣的一个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刚刚楼姐有呼召，不是也不是呼召，就是呼吁了哈，就是可以出来一起加入这个服事，大家越多人的服事，我们的同样的担子一起。大家一起来分担，会特别的轻省。那同样的恩典还有快乐一起分享，会加倍的多。那感谢神，我们再次归荣耀给神。
接下来是宣教部的陈俊哲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两个月前，我接到提名委办，问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执事的候选人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在考虑说，我的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我大概有6年的高血压的病史，那每一天都要吃2颗药。后来又想到说我还没有退休，我大概每天8点到公司，然后7点才回到家里。经过考虑之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崇山弟兄，说 说我大概不行啊，就给你抱歉了。后来因为我的妹妹在台北浸信会参与服事，她常常鼓励我，我想这件事情我就再跟她讨论一下，她就传赖给我，她说这是神在温和的呼召你，那我就听了就觉得更有勇气了，那我就在和我们的传道在问传道的意见是怎么样，因为我确实把我的身体的状况和我的工作的压力，因为我一直工作上有很大的压力，导致我有高血压，那传道就安慰我说没有一个人都是完美的，即使我们在不完美中来勇敢出来参加这个服事会更好，所以我就当下就不再拒绝，就很乐意来接受这个执事的委办的提名。我知道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会努力来学习，感谢主。啊，那我有准备了一篇分享文了。有一个穷寡妇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也是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都多，因为他们自己都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是寡妇说自己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圣经马可福音12:42-44，我们知道耶稣永远和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让瘸子能够走路，他让麻风病得到医治，他让行淫的妇女得到赦免，鼓励他重新出发。在20年前，大概有10年之久，我的太太就是丽香，她也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她就在大概20年前，她带了两个念国中的小朋友去温哥华念书啊。那我就留在屏东继续工作，那时候我一个人常常在周末的时候到屏东大学去运动，去慢跑，有时候走路啦，然后我就看到我们每次走出这个教会学校的大门，就看到我们屏东浸信会这个白色的教堂，红色的十字塔，很漂亮，就吸引我。有一天我就鼓起勇气走进来了，我感觉那个感觉就像一个离家很久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那种温暖。那时候的牧师是邱生湖牧师，邱生湖牧师他诚恳的笑容温暖了我的心，他常常说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宝贝，我们要活着见证主的爱，所以在你们主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尽心把工作做好，就是主的孩子。邱牧师还讲过一段话，他说有很多不出名的工匠，他一辈子正努力工作，他打造了很多美丽的工艺品、钟表、皮饰，或者很多在基层的工人，他一辈子做清道夫啊，盖房子，但是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也就是主的爱在发光发热。邱牧师的话常常让我想起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教授勉励我们要像以前的读诗人，要有好所穷经的主旨。我也常常想起我妈妈小时候对我说的一只草一点露，这是我们天父的爱普遍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是主耶稣要寻回每一只迷途的羔羊。感谢主的恩典赐予我，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常忧虑的人，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从事外销，有时候会有货款被偷欠的问题，有时候会有品质争议的问题，所以常常会半夜睡不着觉，会提心吊胆， 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发生这种类似的状况，心理压力很大，当然就快乐不起来了。所以常常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在工作了，为什么还是不快乐呢？可是自从认识主耶稣以后，我内心常常想把这一切的烦恼托付给主，将这些世上的劳苦重担借由主的爱我卸下来。可是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还是会常常一直在烦恼，一直在觉得压力实在大了不得了。那邱牧师就常常是叫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你一定要不断的操练，你才能够得到主的帮助，你才能够变得更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随着年纪的增长，感受到主藏在我的内心，常常感受到天父与我同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做到很晚，尤其年轻的时候，我已经高铁坐半票，去年就开始了。那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常在办公室里面坐到很晚才回家。可是有时候当你一个人在公司的时候，你即使铁门拉下来，当有风有雨的时候，那个玻璃门自动门会突然打开，你突然会吓一跳。其实那是因为有一些灰蛾在感应的那个自动器，所以玻璃门，可是你还是会害怕。但是现在我一个人在厂房那么漆黑的环境，或者说一个人在黑暗中，我也不再害怕了，因为有主与我们在一起。感谢赞美主。在今天，就再过三天就已经新年了，我在这里祝福各位弟兄姐妹2020年更喜乐更平安。谢谢。
第九位是陈伟杰姐妹。
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再坐一下，我是最后一个。好，我是陈伟杰，是新任的执事之一。那以前呢，是从来没有想过会担任执事哦。那现在还是觉得很神奇。好，所以被询问是否愿意被提名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怎么会找我？因为在屏东浸信会聚会已经十几年了，我一向都很低调，在人际的互动上我是不太主动的人，那参与的事工不多，认识的弟兄姐妹也很少啊。那我先生听到我要被提名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找我这样？我妈则是认为执事不是应该都要去找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当吗？那其实当时我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是处于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那偶尔还会有心悸的情况，心思蛮混乱的。那一直到十月底时才有一些想法。那我想到神在我这一生中的恩典啊，我是家里面第三代的基督徒，从小就上主日学。好，那时和外婆在台中信义会永生堂聚会，那也因为妈妈在台中水南浸信会附设的托儿所工作，我国小下课后还会跑去教会跟同工的办公室闲晃这样。那后来国高中的时候，爸爸带我们家到台中林良堂聚会，我在那里受洗。那高中外宿时的一个房东呢，是在神召会聚会的历史老师，他会陪我们读圣经。上大学之后呢，又参加了学校团契，也接触了校园福音团契和学员传道会，同时也在嘉义的双福教会聚会。之后来到屏东，那我先生在屏东浸信会受洗，我们在这里结婚聚会，孩子在这里上主日学。那我回想到这一路上啊，我被服侍的经验很多，但是我去服侍的经验却很少。那总觉得自己好像欠了许多福音的债啊。那我想上帝呢，会不会觉得很无奈，这样想要对我翻白眼？明明从小就给你那么多恩典， 那现在要我出来服侍，我却不愿意吗？真的很不成才这样子。哦，那不像世界上的债，会让人觉得还得很痛苦有压力。那我相信这福音的债却是让人越还得到的祝福会越多。之前我还在考虑的时候，我爸爸用 LINE 传了一则讯息给我，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参加教牧团队当然是种肯定，也当然会有选边站的风险。我很少推辞教会的服事，开始的前半年尽量多听多看，再慢慢融入，这是可以拓展属灵视野，丰富属灵生活生命，在永恒中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看完后大家觉得他希不希望我做呢？我觉得他希望我做。那 我想如果在我地上的父亲喜悦我去服侍，那么我天上的父不也是会因为我的服侍而感到欢喜快乐吗？那我从小做过多少事能让爱我的天父感到开心呢？那我觉得应该让他忧伤愁烦的事比较多吧。所以呢，我觉得我若参与服侍能让我天上的父感到开心，我就应该做。那我平常对教会事工是不太主动的啦。那虽然有很多有时候有想过要参与教会的活动，但也只是想想就过去了。那现在上帝都派人来找我了呢，如果没有把握机会的话，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动起来这样。那可是其实心中一直对执事这个名分很有压力，因为觉得自己在教会中并不是德高望重或特别有能力的人，但是渐渐的要自己不要被职位的名称所限制，好，而是抱着一个单单愿意服侍的心，神就必悦纳。最后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我知道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事，而是神恩待我才让我有机会来服侍，感谢神，谢谢。
好，听完各位的见证，不晓得弟兄姐妹的感想是怎么样子，觉得神真的是给我们这个教会非常的丰富哦。所以呢，接下来第十位呢就是你们每一位的，就是他们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这个的作用，希望呢因为他们的分享，弟兄姐妹更愿意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服事。所以听完他们的见证，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面会受感动，会受激励，知道神一直没有离开屏东浸信会，一直与我们同在，要继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中，也要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加的丰盛。所以最后我们就一同起立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数算主恩》。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伤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别人叫你惊讶的失了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别人叫你惊讶的失了欢呼，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十架感觉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一火即消除，别人叫你快乐的是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别人叫你惊讶的失了欢呼，每逢遭遇争执不论大或小， 不要伤胆，因主早已得胜了，神知主有恩典，必甘愿付出，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父，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的失了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的失了欢呼。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要常常来数算你的恩典，你给我们那么多，我们却一直不满足，常常好像觉得你给我们的还不够，我们还要更多。但是当我们回过头去数算这一年来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发现大到我们数不完数不清。是的，谢谢你一直不断地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要带领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当中成长过来。当我们听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因为你要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美地，是佳美之地，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哦，成长得更丰满。主啊，所以我们为我们屏东浸信会，哦，新的一年来仰望你，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立定心志，要好好的来跟随你。当我们好好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年过来的时候，你给我们的恩惠是这么多，我们不再是抱怨埋怨，反而是欢呼喜乐赞美，就像今天这些分享的弟兄姐妹同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彼此交通。我们的聚会今天就进行到这边。
弟兄姐妹，还有一点想要邀请大家，如果你很喜欢唱歌，如果你很喜欢唱歌，喜欢用歌声来服侍神，想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的诗班，我们有专业的司琴，是屏照大的音乐教授，现任的音乐系主任，我们有专业的指挥老师，是刘德的指挥老师，欢迎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四晚上来加入诗班的服侍。若你也喜欢唱歌，在敬拜赞美这一块，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从配唱开始，我们可以装备各位弟兄姐妹，从配唱开始成为将来的主领。谢谢。